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诗情花意，张兰之著。章，精华依旧。玉簪花。玉簪花的发展。时光荏苒，我们在落日山庄移住20几年。由于地小坡斜，贪心的我处处种满了各种心爱的花木，没有多余的土地栽种更多的玉簪花，即或到花圃去寻花，也没有特别注意到玉簪花近年来在园艺界的发展。直到我们开始考虑退休，再度计划搬家，以及搬家后再度需要布置花园的计划，又让我开始寻找我想栽种的花木时，才发现当年被我冷落的默默无闻的玉簪花，如今竟然已是园艺界的宠儿。近年来，各国园艺界发现了玉簪花对自然环境具有强大韧性的适应力。例如，一，它可以生长在任何酸、碱、肥沃、贫瘠的土壤里；二，抗病虫能力强；三，有净化二氧化硫和氟化氢的能力。四，它有着在阳光下和阴暗处均能适应生存的特质。这些优点使玉簪花已非昔日的无下阿蒙，它引起了园艺界的注意，更得到了爱花者的喜爱。短短的数十年间，玉簪花已被发展出上千个变种了。花的颜色从白色、淡蓝、淡粉、淡紫、蓝色至深紫色，其中有香味的品种就有570种。同时，这些品种都是由我几十年前所买的那颗中国原土产的 Royal Standard 变化出来的。原来的玉簪花只有单瓣的花，现在也发展出复瓣大花，叶子的变化更多，心形、箭簇形或椭圆形，大叶如巨人的手掌，小叶似婴儿手掌，叶子的颜色则有蓝、绿、黄、翠和乳白色，更有黄边、白边、淡绿边镶嵌在绿色或蓝绿色心形的叶子上。同时，园艺界居然也培育出白色和淡藕荷色带有浓郁馨香、 复瓣花朵的品种，每一株花亭上能有二三十朵长达两三寸的花朵循序开放，使花期延长了许多。听说有些稀有的品种，小小的一个宿根身价竟能高达数百数十美元。我也曾购置了几株馨香复瓣的品种，种在新居楼下朝北阴凉的角落，都成长得非常良好。唯一的缺点，玉簪花叶多花少，每一丛两三尺的叶面，最多不过只长三四枝花茎而已，不能让我任情的采摘。花开时节，捡上三两枝回来插瓶玩赏，已是难能可贵了。美丽的花朵散发出阵阵幽香，令我儿时的记忆萦绕在脑海中徘徊不去。那是一种相当奢侈的享受，可是我已失去了当年看到玉簪花开放时的兴奋，也不再为花谢时的情景过度悲伤，同时更因为 Royal Standard 的老祖宗是中国古老的原产，令我感到万分的骄傲。再度告别我的朋友玉簪花。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在我身体内潜伏了七十几年的心脏问题爆发了，畸形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原本我们为欢度晚年拾花弄草而建盖的新居所，已经不适于居住了。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十几年精心设计的庭园半亩园，在2006年夏天搬到一栋共有公寓，告别了我们亲手种植的花木，玉簪花当然也不例外。搬到新家之后，因为没有院落，无法种植任何的花木，最多到花店去买一下剪下来的花，聊以排解我对半亩花园的怀念。我也曾多次到花店寻找剪割的新鲜玉簪花，想买来做插花之用，可惜大概因为玉簪花的花茎太少，园艺使用仍然以叶子为主，新鲜的切花，花枝少，成本高，没有商业价值，所以从来没在花店中见到过新鲜的玉簪花。几乎在出卖人造绢花的店铺中，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有玉簪花的成品出售。看来，玉簪花的回忆，只有在梦中去追寻了。我的生活又回到没有玉簪花的日子。玉簪花给我的启示倒是玉簪花发展的故事，使我得到很多人生的启示。玉簪花使我了解到，人类与花木有很多相似之处。白 色的玉簪花，何时在中国落籍，无史可考。中国直到唐朝，才有描绘有关玉簪花的文字或诗词，多半都是针对白色的玉簪花而言。1790年前后，玉簪花由中国南方传入欧洲，不知何时被移植到太平洋彼岸的新大陆上。在爱花者的眼中，玉簪花并非什么奇花异草，在园林设计专家们的眼中，它也只是一种夏季多年生的宿根植物。但是因为它不需要太多日光照射，所以是装饰大树下或背阳处建筑物的理想植物。它们长久默默地生长在不受人重视的墙角和大树之下，由于它对土质、阳光等的要求不高，适应不同生长环境的韧性很强，潜力雄厚。加之近年来环保问题备受重视，而玉簪花抗空气污染的能力很强，因之在欧洲和新大陆上得以成功的生长繁殖，在园艺界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园艺界良好的研发环境也使玉簪花得以蓬勃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价廉物美的园林中背阳地区补控的理想植物。这些优秀的条件使我联想到，它正如我们这些当年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我们能吃苦，很耐劳，当我们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便能以优秀的品质加上刻苦耐劳的精神，各尽所能，在各种行业中站稳了脚步，发挥出我们的优点。从默默无闻，蜗居在阴暗角落，到现在能在各种学科及工商业界崭露头角，我们应该以此自豪，更应该随时警惕，起码要像玉簪花一样发光发热，更上层楼，馨香四射，让我们在这片生长的新天地里占得一席之地，生根发展。今后的展望，文毕至此本可告一段落，然而爱花又爱多事的我突发奇想，近闻有一种新培育的藕荷色的玉簪花，深绿色的叶子外圆平整，微带波纹，每一片叶子加叶茎可达一尺以上，每从栽种后5年内可伸展至5尺左右的面积。它被命名为 Hasta Empress Wu， 中文名应该是叫做武则天，身价高贵异常。同时根据最新的消息，又有一种名叫Aphrodite 的玉簪花已经培育成功，白色大花，花香浓郁复瓣，且每一只花挺开花的基部如一圆盘，层叠上升成一个尖锥形，几十朵花一层层的开放，前后可达10数日。 我至今尚未找到它是何人在何年何地如何培育成功的，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个新品种花的本尊真面目，更不知中国花艺界是否已经推广采用，也不知是否已有中文的名字。既然这个花又大又香又美，又有一种玉簪花以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为名的花种在先，何不起个中文名字，叫它杨贵妃或杨玉环，来与武则天比美抗衡，增添花艺界的美文。这是我的一个奇想，希望哪一天我能见到我最怀念的玉簪花 H Aphrodite 新品种，和新品种的武则天争相竞艳，必能惊动整个花艺界。2016年12月12日。春花，报春花，别名探春花、年景花、四季报春、藏报春、四季樱草、长乐花。报春花科，四季樱草属。报春花，报春花科，报春花属二年生草本植物，通常背粉叶簇生，叶片卵形至椭圆形或矩圆形，裂片具不整齐的小牙齿，叶柄被多细胞柔毛，花挺可高达40厘米，三形花序，苞片线形或线状披针形，花梗纤细，花萼中状，花冠粉红色、淡淡紫色或近白色，硕果球形，2到5月开花，3到6月结果，分布于中国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缅甸北部也有分布，多生长于荒野、田边、潮湿旷地、沟边和林子边缘。报春花早春开花，花色丰富，花期长，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宋·杨万里，潮报春。嫩黄老碧已多时，呆子痴红略万枝。时有报春3-2朵，春深犹自不曾知。清·陈之林，柳梢青，探春花。傲蜡飞香，纤眉弄色，试探冬君。春信如何？春情几许？传与佳人。一枝窗畔清新，似学得晨妆淡云。 蝎子风光依稀漏泄，不畏争春。次心随性，抱春花。人人都说春光好，春日花开美如潮。世人若问春何在，五色缤纷春来报。春来，春来花报，是五彩的报春花送来春的信息，还是明媚的春光送来了花信？不论如何，起这个花名的人必定是一位风雅的诗人，赋予报春花一个如此美丽的名字。春来了，报春花开了，报春花开了，送来了春的消息。北宋诗人张岸的名句：春到人间草木知，脍炙人口。而报春花正是这则诗句最贴切的注脚。儿时我对报春花印象不深，农历新年以前，偶尔会有外公的旧日朋友或同僚送来几盆小巧玲珑、五颜六色的报春花，听说是由北京郊区的丰台暖房培育的品种。在北京入冬后，寒风凛冽，新鲜的绿色植物稀少，蔬菜方面也只能买到大白菜和大萝卜等少许几样，其他就要靠腌制的咸菜和干菜了。而新鲜的花卉则更为难得，靠早年朝廷的遗泽，北京外交建有相当大的暖房，暖房专门供应朝廷的蔬菜和鲜花，老百姓只要有钱也可以分享。想当年，冬日暖房的蔬果和花卉是老百姓冬日生活中的珍品。外婆每次收到报春花后，总是非常珍惜的把它们摆在一个漂亮的大而深的盘子里，放在堂屋的条案中间，用那五彩缤纷的颜色来点缀肃杀枯萎的冬日。等到过了元宵节，有时甚至是过了农历2月2日龙抬头之后，报春花开始失去光彩，外婆才叫佣人把它们搬开。农历二月已过立春，虽然仍是天寒地冻，但是春的暗流已在地下涌动。可是儿时在北京，除了过阴历年时我见过几次报春花之外，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地方见过报春花。因为在寒冷的北京，初春时报春花根本无法在室外生长，那是富贵人家过年送礼的高级礼品，即或在公园里，我也不记得看过任何报春花的踪迹。 初到美国，定居在气候温和的西雅图市。这是一个冬暖夏凉、四季常青的美丽城市。只是秋冬时节，有时多雨。昼短夜长，每至阴晦寒冬之日，人们不由地盼望着春的到来。在我初到西雅图的那个冬天，才过阳历年，花圃和菜市场里卖花的部门就已经摆出来由花房里催养出来的五彩斑斓的报春花了。对我来说，和报春花阔别多年，再也没想到能在寒冬的街上见到它。初见之时，有些似曾相识却又不敢相认之感。那是报春花吗？比我记忆中的报春花的花朵大了很多，色彩更多更艳。难道说不但有所谓美国的月亮更大更圆之说以外，美国的花也更大更艳吗？不管是为什么，我立刻爱上了它们。每年只要报春花一上市，我就忍不住买上几盆回家，放在一个浅盆里，使得小小的房间增色不少。不久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西雅图的天气温和，报春花中的四季报春，在西雅图市几乎可以终年种在院子里，花开可达数月之久。花谢之后，甚至可以留在土中，待来年春天再发。只是第二年的花开得不如第一年茂盛，所以很多人当报春花凋谢之后也就弃之不顾，等到明年入春再买新花。我也入乡问俗，不再摆在家中，买回来就把它们栽在门外，代表告诉友人们春到人间。报春花因为发花甚早，又易于栽种，很受爱花的朋友欢迎。同时每年都有不少新的品种问世，花更大，色更艳，甚至每年都有培养出多种五颜六色复瓣的新品种。寒冬才过，卖花的花圃和一般的大菜场门前就都摆满了报春花。他们告诉大家，春天又来了。报春花是春天的信使，当大地尚未完全复苏，群芳凋零，霜雪未消，它已悄悄地开出花朵，告诉人们春天即将来临。报春花的拉丁文学名 Primula， 亦即早春开花之意。他们把店面门口点缀得五彩缤纷，真像是在宣告春天的到来。有朝一日，人们也许能够研发出今年开花的优良品种，使位于没有严寒冬日的地带的各家庭院里能维持四季长春，五彩缤纷。但是若真能如是，岂不是报春花就名不副实了吗？还是让它年年在春天到来之前展现它五彩缤纷的花色，报给我们春的消息吧。中国原产的报春花 种类非常繁多，多产于川、鄂、西藏、云南等地的半山之上。早在西元672到727年，唐朝苏挺的《长乐花赋》中所提及的长乐花，即为报春花，只是原产地域在遥远的西南边疆，中原一带并未能得到普遍认知而已。倒是中国的藏报春花，于19世纪前后即已由广州输出至英国。欧洲本地野生的黄花报春草，以及高加索和中东的报春花种，都聚集到了欧洲，风行一时。欧洲的专家们进行了各种花种的交配和改进，使它迅速成为英国和欧洲爱花人们的宠儿。19世纪末，英美等国还曾派花园园艺专家到中国采集种苗，并做有系统的研究整理，可见它被花艺界重视的程度。报春花应是属全世界的花种，大部分集中在北半球温带和高山地带，仅有少数原产于南半球。目前已知有500种以上原产地不同的报春花，中国约有300种以上，新培育的变种更是不计其数。每年春天，市场上出现的报春花，花色日益复杂，令人目不暇接，恐怕即或是花艺专家也难以评判他们每颗花确切的出处。不管出于何处，只要他们能取悦爱花者，就是好花，源出何处又有何关系？人类又何尝不是一样？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缘及何处有什么关系？肤色红白黄黑也无关紧要，只要两情相悦，就是好婚姻、好伴侣、好朋友。愿恋人之间两情和悦，世界永久和平，像美丽的花儿一样，能消融人类种族肤色不同的隔膜。只可惜，聪明的人类创造出不同的宗教、政治体系和社会秩序等，影响了人类的思想和生活的发展，使人类的发展和改变不能像其他动植物顺其自然。孰是孰非，不是我这渺小人物能回答，只能顺其自然吧。又是一年新春将至，今年天气怪异，冷热异常，世界的时局也是一样变幻莫测。愿人类能像花木一般适应自然，借人类的智慧改进世界，永续延年。2015年除夕夜，竹，学名竹，别名竹子，禾本科。 竹是高大乔木状禾本类植物。资料记载，竹有70多属，有1000多种。它是生长迅速的禾本类植物，分布于热带、亚热带至暖温地带，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及太平洋岛屿上分布最集中，种类也最多。竹的地上茎木质而中空，从竹的地下茎呈簇状生出。最矮小的竹种仅10到15厘米，最大的竹种其杆高达40米以上。成熟的竹生出水平的枝，叶片呈箭形，有叶柄。幼株的叶直接从茎上生出。国风，卫风，其傲。诗经，瞻彼其傲，绿竹依依。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宪兮，赫兮选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宣兮。瞻彼其傲，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秀盈，会变如星。色兮宪兮，赫兮选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宣兮。瞻彼其傲，绿竹如泽。有匪君子，如金如席，如归如璧。宽兮绰兮，依众教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汉东方朔，七剑。便卷之修竹兮，既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来风。孰知其不合兮，若竹帛之一心。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追。汉古诗。种竹深井中，三年乃为干。南北朝谢眺，咏竹。窗前一丛竹，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月光疏已密，风来起复垂。青户非不爱，黄口得相亏。但恨从风拓，根株长别离。唐 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宋·朱淑珍。咏植竹。尽植忠臣节，孤高烈女心。四时同一色，霜雪不能侵。元·程廷圭。居竹轩，定居人种竹，居定竹依人。新笋甜于肉，长干见似身。明·沈周。题画竹，山石有芳姿，此君无俗气。其中佳趣多，容我自来去。清·爱新觉罗·玄烨。闲坐咏竹，门外千竿细竹，窗前万朵鲜花。秋寒重色皆变，唯尔霜姿可嘉。植物学中的异类，竹。植物学界的规则，凡一种植物登上记录，并须有一个拉丁文学名。从学名上即可了解此种植物的来龙去脉，然后各国自由设定本国文字的名字。如此，不管各国的俗名相同与否，都可以根据某学科的分类规则追溯到它的来源，可说是研究植物学科学管理有规律的设计。只可惜，西方科学界研究植物学定名设计之时，正逢中国处于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时期，政府昏庸无知，无视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各种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使我们失去参与设计及学习的机会，实为一大憾事。在植物学家们已经把基本的规则定之后，中国后起的植物学者才从头学起。虽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是定名之中很多原属中国的植物却被冠以其他国家的名称，事后的更改事倍功半，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尤其在草药方面，也使我们失去了很多推广中国草药发现和使用的机会。早在2000年前，中国的学者已经积淀了很多宝贵的植物学经验与学识，并已有文字记载。 只是这些记载主要是陈述它在医药方面的功用及植物的属性，且很多珍贵的资料都未能得到欧洲植物学者们及早的认知。这一切多是我们自身的失误，能怪谁呢？时至今日，植物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已经建成了一个系统的学科。虽然很多科学家对一些理论、定名、意见或有异议和分歧，但是现有的研究确实为现代植物科学做出了贡献，例如植物分类、品种改良、植物病虫害问题的处理等等。在很多对植物分类的理论之中，至今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竹子。在植物学中，竹子属于禾本科，竹非草非木，小的可算是窜根的野草一般，粗大的比高度冲天的百年乔木还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这是自然界的奇迹，宇宙带给人类的极品。我对植物学是一无所知，只是因为酷爱花草树木才接触到它，希望以人类的智慧继续探讨，了解宇宙自然的神秘。前面所阐述有关竹子的学识资料，既不全面，也未必100%的正确，只供参考而已。文明。人类出现在地球之时，在能生长竹子的地域，食衣住行甚至一切都可以靠竹子，人类就能生存了。早在数千年以前，人们已能使用竹子制作出文明世界中的纸、笔、乐器和武器，可以不求助于他物。因此我们若称远古的中国文明开始是竹文明，应不为过。自从有文字时，竹子既已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之中，有关竹子的文字就从来没间断过。我接触到的有关诗词歌赋论文诸类，从诗经开始到现代即有数千首之多，写情写景寓意题画等等无所不及，佳作无数，很难节选。于是我别出心裁，每个朝代选出一篇，略可探视各个朝代与竹的关联，以及当代文人与竹的观感和竹对文化的影响，与同好共赏。一、最早有关竹子的文字始自《诗经·卫风》中的一篇《齐傲》。诗题以地为名，淇水是河南的一个地名，是生产竹子的地方。以竹子为诗篇的名字者则只有一篇《竹竿篇》。二、楚辞。楚辞中没有以竹为题的诗歌，倒是在很多诗中提及许多竹制的器皿， 若是勉强要找咏竹的作品，就只能用七剑篇作为代表了。文中提及柏树的树干与竹的区别，一个是实质，一个是空心，除此之外我就再也找不到论竹的文字了。三，秦汉两朝也是一样，自从我开始搜集有关竹子的诗文，尽我所能都找不到一首秦汉两朝的咏竹或以竹为题的古诗或文章，最多不过是在一些文章中提及竹制的用具或乐器而已。到了魏晋及南北朝，咏竹之风大盛，竹在诗人的心目之中有了形容人品的内涵，这样的词句如潇洒、飘逸等，竹也开始被赋予了感情和寄情之意，并且开始形成崇尚竹之精神的风气，如是所谓竹林七贤的组合。五，入唐以后，咏竹的诗词更多，描绘竹子的形态和颜色之外，更加入了动态的风、雪、晴、雨诸事，并且开始了借竹的形态和特征大肆发挥竹的气节和精神，或者以竹代表人的品性与气节。唐代著名文人白居易在《养竹记》中云：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见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即思中立不移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真，真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明性以显一致者，倡以竹为诗之意。六，到了宋元以下，更是诸多映射人生、感怀、意识者比比皆是，写尽了竹的风雅、气节、情操，其内涵不是我再多选几首诗就能表达的。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十一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及您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